钱还有人没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想够不够。
比如说像我这样已经开始创业的人呢，有什么建议？
就是卷呀。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我是老柴。今天我邀请了一位我的闺蜜来跟大家聊一个貌似跟户外关系不大，但是户外行业也遇到的问题，就是寒冬当中创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让我们先掌声有请出我本期的嘉宾罐头。
Hey， 各位 Holy Duck 的小朋友大家好。
对，罐头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就曾经我们都是在人民大学的 BBS 上的大水牛，然后后来我俩就一直这个住得也很近，然后以姐妹相伴，但我们俩的人生轨迹包括尤其是职业轨迹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方向他一直是在做财务相关的工作。要不你自己介绍一下你都做了哪些职能的工作。
好的，就是我是一毕业就去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去做这个审计，然后呢在四大做了好多年以后呢，后面就去了银行里面做这个私人银行的业务，然后后面就又去了这个证券公司做了这个券商的业务，包括一些这种类投行的业务呀，也包括这个二级的这个卖方的这个研究所业务，然后后面呢这中间呢也穿插了两段都是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做这个 in-house 的企业财务的这个工作。当然就是说虽然我跟老柴的这个专业领域不一样，但是可能在我的同学里面我们两个都属于比较离经叛道的两个人。对，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同学可能他都是一毕业就会到一个金融机构，然后就会这样一路升上去啊，大部分人的职业轨迹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像我们两个这种就是可能横跨的领域比较多的这种确实还是比较少数的。
对，罐头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对财务和金融的了解最深的人之一，因为他其实做过不同角色的这个观察者和执行者和管理者，所以呢我今天也是想邀请他来，我们俩一起聊聊说现在看到的对于创业市场的一些自己的见解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建议也好。那为什么会在 Holy Duck 这个平台聊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是有一个创业者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他叫小白，他在做户外露营椅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节目在线上线下也会接触到很多行业里面做户外创业的人，包括我自己，大家知道我刚刚发布了自己的女性户外配饰的一个品牌叫做月下，目前的英文名叫 Holy Duck， 但我们很快可能会有一个更名。所以呢今天着重想要请罐头在一个general 的角度看看说现在的创业市场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可能我们在这种寒冬当中对于个人的职业发展也好创业也好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所以先聊聊第一个话题，就罐头你觉得现在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对于创业而言。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可能既然我们要做这个创业这个话题的话，可能躲不开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看自己面临的一个大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大环境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债务周期，它到了一个这个我们叫这个 depression 的这个阶段。然后呢其实当然这个阶段我可能根据我们自己看一些指标的这个判断的话，可能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逐步往外走了，在有一个逐步往上走往回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整体上来说因为一些客观因素的冲击吧，所以导致呢其实各国的这个货币政策都是非常的这个激进的，所以在这种特别宽松激进的这种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呢，其实整个的债务就开始走上了一个特别迅猛的加杠杆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到后面其实我们看到2021年整体包括 A 股的市场也特别的表现特别的好的时候，其实那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泡沫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泡沫是什么时候被戳破的呢？其实就是2022年三月份美元开始了这个加息进程去把它给戳破的。所以之后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整个的这个二级市场的这个疲软，然后包括一级的这个美元基金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回流，其实整体上来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产生的后续的一系列反应， 只不过说呢是多个因素叠加了以后，其实导致整个这个市场确实降到了一个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这一代职业经理人其实并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
那基本上来说，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二级市场可能已经走出了它流动性最枯竭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一级市场的恢复呢，它其实不完全是一个纯的货币流动性的问题，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中美脱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比较可见的比如说12个月以内，可能我们预见说美元基金仍然不会非常的活跃。那其实相对来说呢，国内的主要的做一级市场投资的呢，那肯定还是跟着国内的产业政策走，会聚集在一些比较的这种高科技对资本的需求比较高的这种行业里面，包括一些产业投资其实也是在跟着政府的这个产业政策向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相对于而言，比如说像我们做消费品的公司而言，那其实整个市场对我们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大家不再是以前可能像21年那个时候是给你巨量的资本让你烧钱去拓市场份额，而是变成了说大家需要自己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经营，然后能够用产品力去不断的赢回客户，然后产生这种复购，然后从而实现整体的一个盈利。
嗯，罐头一上来就用经济学的角度和金融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宏观的概念。那他刚刚也提到说，就从一级市场的这些投资者的他们的心态也好，还是说动作也好，我们其实也感受到了一些现象吧。我自己看到的的确就是美元基金的动作越来越少，越来越保守，甚至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罐头那么专业的，就在财务方面我其实是一个半文盲，所以我自己完全的感性的体感就是美元基金的小朋友们最近好像有去当网红的，就是开始做视频号做直播，然后有回家生孩子的，然后也有跳槽去了一些国内的一级市场的某一些比如说 FA 机构啊或者之类的，但其实 FA 机构的这个成交量好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大家都属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因为我这是第二次创业，2015年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即便我们当年的股权结构不是特别的合理，同时呢我们自己当时的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还是前来问津的人很多的，经常会有人比如说看到我们发的新闻之类的，就这种一级市场的无论是美元基金还是人民币基金的这个创业者们找我的还挺多。那现在呢就是一个门可罗雀的状态，我跟一些朋友们聊天，大家也是相对来说信心比较低吧。所以回到比如说一级市场，因为我们今天聊创业嘛，你自己看到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创业者的角度以及从投资者的角度。
我觉得一级市场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能够从短期看到很明确的可能它没有新的子弹进来，募资也变得很困难。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整个二级市场的退出其实现在也是变得比较难的。因为整个二级市场现在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处在一个新一轮的加强监管的一个阶段。那其实比如说以前像比如说21年20年那时候比较密集的上了一批消费品的这种公司，不管是在 A 股还是港股吧，那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这个二级市场它整个的 IPO 的政策也会跟着产业政策一起去做一些倾斜和变化，所以呢二级市场上留给消费类企业去做资本化退出的这种机会其实是会短期是会比较少的。所以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比如说12个月到24个月内，可能还不会看到说消费品的一级的市场的投资会有特别大的改善。但是呢就是消费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商业模式，就是从有了这个人类社会以后，特别是现代的商业社会以后，消费品就成了一个这个社会的基石，所以它是无论在任何的一个周期里面都不可回避的这么一个细分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说如果说不能够短期内获得特别比较大额的融资的话，那其实可能大家就要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一个比较深的这种比较深入的打磨。比如说原来可能有一些我们可以容忍的这种比如说 ROI 比较低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可能到了 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就必须要很快速的要么给他做提升要么就不做了啊、
嗯、
这种资源上的浪费其实是要尽量的去避免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可能自身的对于自身的产品力的要求它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一般我们做消费品产业其实会有两类收入，一类收入叫 recurring 的 revenue， 就是它每年都会回来的这种收入，另外一种就是我会新创造的一些新触达的客户他买我的商品产生的就是这种新收入。
嗯，
那其实像现在来说就是除了一些上瘾类的消费品，比如我们说可乐或者说这种
咖啡
这种，
嗯，
一般的消费品来说，它其实是去获取这种 recurring revenue 的方式都是通过它的品牌的建设、
嗯、
然后通过它不断的这种客户的这种复购的这种促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产品力的要求就会非常的高，包括说你如何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触动你的客户让他再来复购这个东西，然后你的产品力有没有强悍到说他可以一直买你的东西然后对你这个品牌完全放心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要求要比以前去高了。
嗯，
然后但是产品力竞争这个里头呢，同时我们面对的一个竞争就像比如说像我们是做鞋服类的，
嗯，
我们同时要面对的就是外资机构的外资的这些品牌的竞争。
嗯，
就是尽管是说外资很多品牌它有大量的产能其实都已经挪到国外去了，但是这种呢其实往往是那种说品质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这种品牌或者品类，其实那些比如说相对来说它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它可能有一些主要的产能仍然放在国内、
嗯、
那我们想要去提升产品力的同时呢其实还要同时面对的就是这种产能上的竞争，就是因为它会占产能我也要占产能、
嗯、
所以这个竞争的模式其实会导致说我们在成本端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挑战，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非常考验说你算成本的能力和你谈把成本往下压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整个的我觉得对管理团队的这种技能的要求就比以前要更高。
嗯，说到这个特别有趣，因为罐头前面没有特别详尽的展开他现在的工作，他在业内还蛮有名的一家鞋服类的创业企业在做 CFO。所以他刚刚讲到关于如何优化和精进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然后以及可能会遇到的各方面的挑战，比如说他刚刚讲到产能，我也深有体会，我们作为一个初创的新的品牌，其实我们经常在跟供应链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拿到像一些国际品牌这样子的话语权，同时呢其实因为创业企业初期的单量可能也比较少，所以在价格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这些可能都是从一个 CFO 角度看我们创业企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说到这儿我也跟大家讲讲为什么特别邀请罐头讲讲关于这个消费品的创业的情况，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从2020年到2021年其实还是有消费品的议论，无论叫泡沫也好还是说一个高潮也好，那时候大家拿钱比较容易，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业代表就是户外行业，我们可能这个周期还稍微再往后错了错，在2022年的时候也非常不错，2020到2022吧其实是疫情可能反向促使了户外行业一度的热潮，于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融资变得很容易。光我在那两年当中接受到国内国外的不同的 VC 和 PE 打来的对于某个标的的咨询的电话就有不少，但是呢我们跟其他消费品一样经历了那一轮高潮之后，在2023年开始就大家集体进入到了一个疲软的阶段。以我自己的观察，2023年年初我在江浙走访了关于户外行业，大家知道户外行业因为它的品类特别多，所以不同品类的工厂走访了一圈之后，工厂主们都是眉头紧锁，因为大家都库存高企，很多品牌是没有能力或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再提货。那另外一端呢就是国际上的品牌的需求这个因为疫情的放开可能也会反向冲击，所以我们整个户外行业现在可能是一个消费品的典型代表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标兵吧，就是带引号的标兵，它其实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做户外创业嘛，着重就想聊一聊可能现在的这个户外状态。我自己观察到的就比如说我们户外行业有几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大的一些户外企业包括是一些品牌企业原本前两年的扩张非常的快，其中呢包括有一些 pre-IPO 阶段的企业，但是这两年可能都上不去了， 所以呢，他们原本铺开的摊子，比如说品类从装备扩到了服装线的，然后比如说开始做线下店的，好像这两年都又紧缩了起来，大家的现金流也不太好。然后另外一面，就像罐头讲的，不管你是在哪个市场去做IPO， 还是说你是在一级市场想往下一步走，大家可能对于利润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个科技类的公司，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种估值模型来给它做估值的话，消费品的估值其实非常简单，就是 PE， 就是看你能挣多少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会有一个这种倍数。那这个倍数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什么市场情绪的影响啊，像我们前面说的债务周期的影响，但是它的基础是一定是盈利的因为如果一个就是最基础的消费品的这个它的商业模型是不盈利的话，那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给别人勾勒说我以后盈利的这么一个前景的。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是其实做这种如果你做芯片研发，那其实大家会默认说你可能会有非常高的研发失败率，但是呢从算概率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你最后一定会有一些芯片它是可以满足市场的一些能耗的要求，算力的这些要求它是能有市场的。但是消费品不是这样的，消费品我们再去做它的商业模型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看你的最小单元能不能跑通。这个最小单元比如说如果是个线下店的话，那就是线下门店跑不跑得通，那如果是一个产品的话，那就是这个产品单品的本身它是不是能够跑得通。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实话实说消费品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梦想的空间给别人去勾勒消费品的市场的拓展就是一成一池的来去做顶多有的时候说我这个产品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消费风潮的，我可能会暂时的有一波风助我上去，但是核心就是风是会停的，那个时候你必须要看说我是不是个很强悍的在利润上很能打的产品，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你是没有其他的这种，第一没有其他估值模型可以用，第二相对来说其实是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给别人去勾勒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无论是说户外这一轮的风的停止，还是说前两年什么牛肉面虚高的这种情况奶茶虚高的情况，可能都是这个风停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过去十年都已经习惯了风，突然没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有点水落石出的窘迫感。那大家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情况下，其实创业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变得尤为艰难了，因为可能确实造梦这件事情不再走得通了。所以今天想跟你聊的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就是，那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什么空间，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模式或者企业你觉得还有机会的吗？
就我们自己这个行业而言哈，因为其实别的行业可能会有一些产业政策的倾斜啊什么的还不完全一样，就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业而言，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说如果这个时间点还要出来创业的话，就首先我得说一个前提哈，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有很多人来问我他的职业发展的建议的时候，可能我会真的劝他就是苟着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上苟着。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抗风险能力的比如说如果你本身又有特别高的房贷，然后你又非常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去维持你和家人的生活的水平的这种情况下，那创业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就是因为而且同时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创业的机会成本也很高可能你说我要放弃一个年薪几十万大几十万的这么一个机会工作稳定的现金流，然后来去创业去冒险。然后但是呢就是苟着呢也要分怎么苟着，如果说你是个特别牛逼的或者说有一定不可替代性能力的人，那我觉得苟着其实是一个可以长久去做的这么一个策略但还有一种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必须得清楚说我只能暂时苟在这儿因为我随时有可能会被干掉
那就苟不住了。
对，因为确实就是说就这个整体的这个债务周期它不是说只对创业公司有影响，它对大公司也有影响。比如说前面几年就是大家这个水特别多的时候，大家可以干的事儿很多很多创新型的业务不挣钱的业务大公司也都在干，但是可能从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看到现在，就会发现大公司已经在把不挣钱的业务都在往外处理掉了啊，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去做，包括说之前说我们可以说烧钱去做的一些，可能从我们的常识来看说你烧钱也做不出来的一些业务，他也烧钱做了。那其实如果你说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来去做的话，那其实就是这个人得非常心里非常明白，就是我只能暂时苟在这儿，
嗯，
总有一天是苟不住的啊。特别是如果说这种情况还会持续12到24个月的情况下，那就是反正得有心理准备吧。那我觉得什么人其实还是可以出来去创业的哈，比如说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行当里面确实是一个专家，是个 master。
嗯，
这个 master 不仅仅是说我在那个我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干的特深入，同时就是跟你相关的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跟你有利益相关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角色，
嗯，
你有一个自己基础的人际网络，
嗯
啊，就是即使说我跳出来了，我不在这个平台上了，我仍然还可以有这么多人际网络，有这些人可以帮我比如说提供个渠道啊，提供个这个供应商的资源呀、啊、等等，这些人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考虑创业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创业是一个它比较需要韧劲儿的这么一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能够一夜暴富的事儿，没有创业里面就现在我们国内留给大家去做创业的事情其实是很少有一夜暴富的这么一些东西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你要对你自己做的这个事儿，第一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要在你做的这个事儿里特别是个 master， 就是你做到什么程度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到底有没有市场竞争力你自己心里明白。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得喜欢这事儿，
嗯，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创业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煎熬。
嗯，
因为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咱们不说创业，咱就说自己家做小买卖，一个小买卖你想让它挣钱，你起码要做好亏3年前的准备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你哪怕说我就开个小小的文具店，你也要不可能一上来说别人就人流就乌泱乌泱的来，然后你就有很多的大客户，这不会的。
嗯，
所以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那其实你或者说没有这个资金准备的话，那你也不适合创业啊。
嗯，
除非说比如说就像你这样，你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它打磨的一上来你就用最小单元保证说我盈亏平衡，那也行啊。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创业项目，他前期的固定投入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又要租地儿，然后又要去这个投资做装修，又要投钱去做一些产线什么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一定想想说我的钱够不够烧3年，烧完这3年以后我的盈利前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判断力，然后还有他的整个的对于自我的认知都会要求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样的人我觉得如果说都具备，我觉得就可以出来创业，对吧？比如说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10几年了，对吧？就是你会认识很多人，然后你在这行里面你又足够专业，咱们实话实说吧，就是消费品的做品牌里面你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牛逼的人，因为我真的见过很多
谢谢姐妹的商业互吹
不是，因为我确实见过很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来我们在证券公司做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做品牌的人，就是一个人是真牛逼还是在吹牛逼，这个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真牛逼的人他就是可以用很比较少的这种预算，然后给你做出非常好的这种效果，树立非常好的品牌形象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我觉得你确实具备了，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你也确实从一开始整个的自己的这个预期管理做得特别好，所以一上来就把自己的那个模型搞得非常的紧凑，就是我就能够在最小单元里面用一个非常小的投入就做到盈亏平衡，然后你这种情况下再去做复制再去扩规模，这在我看来才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可能连一个特别小的单元都没有跑通的情况下，你凭什么就觉得规模大了你就能挣钱呢？就是我们财务领域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老有人会有一种误解说只要我规模大了 我就可以压缩我的成本，然后我就可以去提升我的盈利空间。但其实不是的，财务里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叫 cost puzzle， 就是说没有规模经济，就只有说随着你的规模越来越大，你的整个的管理的成本包括你的固定资产的这种投入都会变得越来越高。其实你的成本不是下降的，什么样的行业，就是历史数据证明什么样的行业能下降，就是公用事业行业，
嗯，
或者说极其大规模的然后需求端极稳定的固定，就是这种大型的这种生产或者制造或者能源行业，只要没有到这种体量或者到这种行业里面的，都会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 cost puzzle。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最小单元非常重要，就是你在最小单元保证盈利，或者说我只亏非常非常少的钱，而且我非常清楚我亏的这个钱是我规模大了就可以覆盖的，那就 OK。
还真是，罐头刚刚说这个 cost puzzle 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但的确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以前在一个可能年收入大概在十几个亿规模这样的平台上，那我知道那时候我间接接触了一些供应链的资源，然后在我自己创业之后去跟供应链谈的时候，我发现并不因为当年我们的订单量大，所以他们提供给企业的比如说产线上的支持也好，还是说价格也好会有优势，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一件事，反而他们会认为大企业有钱，所以比如说他可以给大企业一个比较优惠的账期，可是成本其实并没有很低，这个是跟我原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大企业容易出现管理的消耗，所以它会有一些人浮于事的情况，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我们常见的一些中间地带灰色地带，所以呢会导致中间有这样子的情况。对，然后总结一下罐头刚刚提到说什么样的人可能现在比较适合创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还是财务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人，现在可能从零开始创业会好一些。再说我也就是我一会儿讲讲我的案例，但对于我来说可能的确有家人还不错的支持，假设说我现在也要付房贷然后要管孩子的话，可能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轻松的在现在比如说暂不融资或者说对资本市场比较悲观的情况下去创业。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你有相当时间长的经验积累以及相应的资源，你能快速的去凑成一个团队和基础的状态。第三个就是刚他提到的韧性也好，或者说你在心力上的这些筹备，我觉得都很重要。我们自己的情况因为很少之前在播客里面跟大家提到，我在2022年8月份开始第二次创业，但之前其实是一直以现金流为主的，像一些国际的户外品牌帮他们去做中国的营销服务。那这个项目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很重但是它的现金流还不错的业务，它帮我养了很多户外的资源以及一手的市场的手感。那么我在2024年1月18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开始发布了我们这个月下这个品牌 Holy Duck， 就是月下品牌的一个专题的这个频道，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上都可以看到月下这个牌子，在社交媒体的各个渠道都可以搜到我们。1月18号刚刚上线，目前大家的口碑还可以，到现在为止2个月，其实我们刚开始就上了4个 SKU， 其中有一个 SKU 已经售罄了2次了。当然也是因为就像罐头说的，我一开始其实对于刚跑通这个盘子的预期很低，所以我们下单量也会比较低。所以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非常小的规模上实现了盈亏平衡，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开端，但是对于未来怎么样其实我现在也不确定，于是我们今天才有了这个探讨。不过我之所以也非常想聊聊这期，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几年当中，我还是看到了有一些人逆势增长的不错，有是从非常零开始的，那也有是在中段的。我先讲两个例子，然后看看罐头有没有补充一些在寒冬当中表现不错的一些企业哈。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小的案例，叫做，因为我是甘肃天水人，大家可能最近看到这个天水麻辣烫很火，然后我在网络上关注这个热点的时候，就发现有两家，它没有办法叫创业企业，可能就是个体户，但是它的表现非常好，就是 他借上了这一波风潮，于是有一家呢，他是一个河南的小两口。你说河南人其实跟我们天水麻辣烫、甘肃离得非常遥远，但是他在这个热点一开始服役出现的时候，他就在小红书上做了账号，然后就不断的讲甘肃麻辣烫、甘肃麻辣烫，然后他就上了小红书的电商，我猜他应该在抖音也有，他就开始卖天水麻辣烫，而且他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 story 和 narrative， 就是好多人质疑说，哎，你这个甘肃麻辣烫怎么是河南的呢？他说，因为我哪一年去了甘肃哪里哪里学得了这个事情，那我现在用的东西都是什么什么定西的土豆粉，然后甘谷的辣椒，然后秦安的花椒，他在血统上进行了他这个产品的正义化和合理化，然后呢他就借助了这一波流量，不断的在小红书上去吸粉吸流量。我那天看到他的月销已经到了逼近可能近万单了，就是作为一个，我猜他们家可能也就是两三个人的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我觉得像这种起步的企业，当然它的长期发展，比如说是否规模化等等，那咱们再说，但是在零到一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更小规模的，因为这一轮流量来得非常的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大概在20天前，就是在这个风潮刚起来一个礼拜的时候，她就决定在三里屯开一家天水麻辣烫店。那比如说作为像我这样子的天水人，或者说有一些对这个事件和跟风的参与者们，大家就会不断的去 follow 他的这个小红书的内容。于是在短短的两周之内，他的小红书上已经建了6个群了，一个群有500人，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店现在倒计时还有10天才开业的时候，他已经有3000人种子用户了，而且这3000人非常的翘首期盼。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直播，他是一个大美女，是怎么样去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大规模的创业也许是两件事，但是你就可以从非常具体的小的事情上看说，他给我的启示就是还是有风口的，只是这个风口可能不一定是以经济的形式或者产业的形式呈现，但是在这种流量反而非常扁平化的时代，你如何去踩中风口，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这是我要分享第一个案例。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做的月下这个品牌，因为我们初期的定位还是针对中高端的年轻女性，想鼓励她们去走出户外，然后提供给她们更好的产品。那么更好怎么实现，我就想去找一个足够好的供应链。于是呢，就像罐头说的，我相对的优势是我可能有一些资源和人脉，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那其中有一家呢，就是 Max Mara 和 Burberry 的这个供应厂商。我就在想，我们出的一款小产品叫做 Bandana， 就是它原本是一个男性在美国帮派里面去画地盘的这样的一个单品，但是我们想让它的形式经过改良之后，代替比如说 Buff 的头巾在户外给女性起到的保护作用，因为Buff 的那个头巾会比较的传统，它是一个桶状的，那么我们用了这个方巾的形状，让并且选用了一个比较精密的尺寸，让大家记起来会非常好看，是一个风格单品。但是呢，我后来找到的这个厂子为什么得以它，我们这么新的品牌这么小的单量它能帮忙，也是因为就是我跟这个厂子的这个老板一直有长期的沟通和合作。但这个不是重点啊，我想讲的是就上个月我跟这个姐姐在见面的时候，我就关注说，那你去年的营收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客户，但她原本的营收一年在10到20个亿左右。他就提到说，23年其实对于中国的纺织品供应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之前疫情的时候，因为国外别的地方在遭受这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国内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他们那2年的销售额涨得很快。23年全球放开之后，整个供应链就外移了，包括本来原本在疫情之前就有一轮的这个南下，比如说去越南、去菲律宾的这个进程还在进一步的深化，所以呢，他就变得一下子在年初判断可能销售额要掉60到70%。然后这个姐姐就说她当时觉得面临着很大很大的挑战，但这个时候她就改变了她的一个 mindset。 这个事情我在微博上其实写过，她说以前我们中国的供应链，她做这一行已经快20年了，其实传统的模式是我们等着外单进来 然后有客户会经常来这里去采购，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像这些奢侈品的 buyer， 他们就会来中国去采购，但是从来也没有说我们走出去的先例。这个走出去呢，其实他们每年也会出去参加展会，可是从来没有主动跟客户说，哎，要不要我带着，我先为你开发一些样品，然后我飞到你那里去看。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转变，对不对？但由于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大家的做法，所以其实很少有人这样想。于是呢，他就埋头了两三个月，跟自己的开发团队开发了很多的这个 ODM 的这个样品，然后他就挨个客户去敲门。但是这个过程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有些客户他们的这个 process 非常的严格，就是没有这么干过。但是呢，有一些比较先进一点的客户就说，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以前我们都是 buyer 飞到中国，成本又高，而且每次 buyer 去之后拿回来还要我们层层审批。他说那你来吧。然后他就讲到其中有一个客户是美国的一个还蛮有名的品牌，他当时带了我没记错的话300多款样品，就他们几个女孩子就打包带过去。然后客户说这句话特别重要，客户说，既然你们第一次从中国飞来，我们省了这样的成本，并且我在这里更好约，我把所有的决策人都安排过来。所以他们给了他3个小时的时间，这3个小时除了 buyer 也包括 sales 的老大、 marketing 的老大以及 CEO， 就相当于所有人都在这一个办公室里面进行一个这个会议室进行一个快速的拍板。他们当场就敲定了$700多万的订单。大家感受一下就这个过程，所以姐姐讲的热血沸腾，她说这件事情也非常激励到她。700多万美金还只是说现场订的，还不算后面改款之后再确定的订单，光这一笔其实对他们的营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而他们把这个 case 再去移植到欧洲的，因为欧洲的客户相对来说比较死板一些，然后他们讲了之后，大家多多少少就会觉得这事儿好像能干。于是在去年他整个左邻右舍都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这个姐姐他们仍然拿到了10%到20%的一个增长，包括收入的包括利润的。他就觉得这其实已经跑赢了市场不止10%到20%了，因为他的竞争对手都没跟上。所以我就自己觉得可能线下的情况目前的确叫寒冬，但是好像仍然有一些人在这当中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罐头，你的观察是这样的吗？你会观察到有没有一些即便这样还是做的有点鼓舞人的一些项目？
那我觉得我们公司做的就还挺鼓舞人的
啊，快来讲讲。
就是还是挺鼓舞人的，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公司是做鞋的，然后最开始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是那个宝宝树的王淮南，然后他做这个项目的开始是因为他父亲年龄大了，然后他自己也年龄大了，然后他会发现说，哎，好像没有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品，然后呢，所以他当时就找了我们另外一个 co-founder， 这个姐姐是也是宝洁的，就是一直做供应链的一个女生。然后所以他们后面就是也做了非常多的市场调研，最后选的这个切入点呢其实是选的是鞋。然后鞋呢其实一开始啊，就是大家的第一反应就说，哎，那我不是可以穿 Nike 吗？我不是可以穿阿迪吗？对吧？但是实际上真的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会发现，比如说像这种品牌运动鞋的品牌，它其实更偏向于因为它的品牌属性，它要酷，它要年轻化，要有运动感，所以它普遍采取的是这种比较年轻人的这种脚型做的这种鞋楦。但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比如说快40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我的足弓可能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挺了，
是会塌陷对吗？随着
对，就是足弓就会变塌，然后也会比如说像有的女生她年轻的时候穿高跟鞋啊什么的，会导致说她有什么拇指外翻啊等等这种足部的这种问题。然后所以其实从鞋楦上来说，它不再适合年轻人的这种鞋楦了。所以说一双鞋它到底适不适合中老年，不仅仅是说，哎，我说它是运动鞋它就一定舒服了，其实不见得的。所以真正舒服的鞋是要根据这样的一批人他的这种这个足弓的这种特点，它的脚的形状发生的变化，再去做这种定制化的这种设计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经过了一些这种波折的。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说要去做银发的这个市场，其实大家都还是很认可的。然后那产品出来了以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这种线上的模式，就是你也 就老柴也知道，就是我们是会用传统的这种线上做经销的这种模式，
嗯，
去做品牌啊，然后去做销售啊等等的这些来去扩我的一个销售的基本盘，
嗯，
然后但是后面就是随着就是也有这个疫情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大家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职场和工作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说久坐对身体是有害的，
对，
那其实我是需要说时不时的要出去走一走的，
嗯，
但是可能一些传统的一些职场上的鞋它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说，哎，我站这个上午上了两个小时的班，我中间出去走20分钟，对吧？20分钟走2公里，可能有的女生的鞋就真的就会把脚磨破了。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哎，既然我的鞋我已经验证了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嗯，
那其实我是不是能够用同样的这种舒服的这种设计理念，保证舒适性的前提下去对职场的鞋做一些这种改造。
嗯
啊，所以我们也就是做了一些，比如说你看到的乐福鞋啊、芭蕾舞鞋啊、
嗯、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根据这些变化去做了一些改造的。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渠道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天猫的流量在下滑，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别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传统的那种，说我拍特别牛的广告，然后到处发买流量，然后让别人看到我，其实可能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已经不是性价比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去看我们的鞋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它很适合养生的场景，
嗯
啊，就是一些慢养生，比如说打太极啊、八段锦啊等等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们就会去跟一些这样的视频号的博主去合作，
哦，
去带货。然后另外比如说因为我们的职场系列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们职场系列基本上都是运动鞋底，
嗯，
就是保证你穿上它呢，你能去穿去上班，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出来走路，
嗯
啊，走个2公里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一些这种女性的这种博主，然后帮我们去带货。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是谁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鲜明了，但是我们的产品能够融入到什么样的生活场景里，能怎么跟人的生活去贴合，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转变来说，也许可能如果我站在外面看，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转变还是挺丝滑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内部再去做的时候，其实对于实际的执行的同事来说，这个是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嗯，
对，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同样是女性博主，有的女性博主就能带出来，有的女性博主就带不出来。
嗯，
这个就是需要说不断的去尝试，因为大家最后看到的都是说你试成的这些合作，但是其实没试成的也有很多。
嗯，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了，就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做事情就是叫要耐烦耐烦不厌其烦。
嗯
啊，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罐头所在的这个企业叫享舞，因为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参与过一小部分，那享是响亮的享，然后舞是中午的舞，因为它跟晌午长得很像，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误以为它叫晌午，是享舞啊，就是因为创始人的意愿是说大家人到太阳到了中午，其实正是它更响亮的时候，它借以此其实去定义或者说鼓励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我自己观察到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享舞的鞋，因为我自己也买过很多双，然后也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们送过，就它的复购率确实很高，就像罐头说的，由于它打磨过很多次，包括它的这个鞋楦是用的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消费品的一个大的潮流，就是它用的是东亚人的脚型，而不是说传统的西方，比如说耐克阿迪我就直接拿全球通用的楦型来，所以因为我们东亚人的脚型会更偏扁宽一点，
对，
所以它的确是非常的舒服。这就回到一开始罐头讲的说可能现在什么样的企业能活下来呢，我觉得就两点，第一个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因为现在消费者都见过世面了，如果你这个产品不够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罐头前面讲的叫什么 recurring revenue， 是不是？
对，
就是或者我们从电商上特别粗暴，就是我就没复购嘛，没复购的话这个流量成本就会高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想另外一个怎么讲，就是精打细算过日子。就比如说现在不像我们传统这个传媒广告三驾马车的时代，现在你一个投放怎么样，可能真的需要特别的精细化运营，你反复的去试，然后筛完之后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想我觉得这个模型其实已经跑了几年了，那现在进到一个
两年多了
啊，进到一个比较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可能你们的 ROI 也逐渐的提高。这个也是我跟一些在抖音上创业的企业家们聊，其实都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现在反而在流量看似枯竭的时代，由于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兴起，成了一个开始考验你，很多人觉得是考验你投放技术，但我觉得不光是投放技术，可能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加投放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实际在做经营的决策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包括我们对供应商的考核也好，对渠道的考核也好，其实大家一定是会做横向的比较的。
嗯，
然后那其实就是说哪个渠道或者哪个供应商给我的效果，我一定投入的情况下给我的产出最好，那我肯定是会把资源去向这儿去倾斜的。
嗯，
因为它不再像是说过去整体大家都在一个扩张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只要规模扩大就行了，哪怕它可能表现不如我原来的供应商或者不如我原来的渠道，但是我也愿意去试一下。
嗯，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们很明确的说，哎，我就要找这个最好的，投入产出比给我效果最棒的。
嗯嗯嗯，对。
但是说实话，这个可不如原来那个事儿好做，因为原来那个事儿的，咱们实话实说，你只要有钱，
嗯。
你是金主，你是品牌商，就是
就能烧出来，
你就可以去烧。
对，
别管你这规模就是它的性价比如何，你是能烧规模的。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当我们去看性价比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产品的同事，他可能要去一圈，可能要找二三十个供应商，
嗯，
过来做比价，过来做比较，就可能连你加多少税点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要去比的。对，然后像同样的就比如说渠道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对它的考核不是说你一次到达标就可以了，我们会动态看，会要求场场达标。如果你一次掉链子两次掉链子，那你可能在我这儿的优先级就要往后排了。
嗯，大家听出来了，这个罐头坐在我对面，在讲业务的时候，他会提到像税点这样的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CFO 视角。但的确是的，现在就是所有的企业主都是，分毫的去抓这个中间的可能的这个利差，不然的话，其实赚钱真的很难。
对，就相当于就是说，现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你只能靠自己的时候，那你就必须把这个账算得非常的清，
嗯、
非常的精才可以。
嗯。我们刚刚讲完了一个企业当中运营的一些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题材，或者说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商业模式可能在现行这个阶段下会有机会。我先抛砖引玉啊，我之所以问这个是前段时间在小红书和各个社交媒体上关于日本的黄金，有人叫30年，有人叫20年，有人叫40年，就不重要。就过去因为很多人判断说我们此刻的这个经济疲软期可能跟日本在90年代前后是类似的，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些企业中兴了，那我们是否有一些可参考意义。然后比如说大家常规会讲到的像无印良品，就是更讲究性价比，更加去弱化人们的社会标签属性的这样的一些服装类的企业可能会起来。又比如说虽然这个不是日本这个事件的，就是类似说经济下行期，像口红经济可能就会比较旺盛，包括现在咱们国家也是，就我可能20年前女生没有这么多口红，但比如现在就我一个不化妆的女生可能也都有十几支口红，这可能也是一个类似于口红经济的，比如说一些抚育人心的，是花少量钱可以让你极其快乐的。比如说尽管露营行业这两年在唱衰，但是在我们行业徒步登山现在又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还有比如说什么呢，我那天看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很有趣，说711是在那个年代起来的。
嗯，
那为什么711起来，它其实就是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一个变革。我这个资料不一定准确啊，但我印象中它是说 当日本在经历这个30年的时候，他发现有大量的优质的职场经理职业经理人没工作了，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利用了起来。他们在方圆这个人家方圆可能比如说5公里的地方，给他授权一个711，然后711提供所有的中台后台。那这个曾经在企业里面非常厉害的销售人员也许是啊，然后他就在管理这家店铺。于是呢，他就以这种日本人叫阿米巴的形式，可能一个一个的去把这个做起来。所以你看，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下行期可能的机会，无论是组织变革上的，还是说人的心理上的，你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型的机会吗？
我知道，就是确实，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这个证券公司的研究部，他特别喜欢去参考说日本发生了什么。
嗯，
就是不光是说我们看消费品行业，可能我们整体看宏观政策、看这个资产配置策略的时候，也会去看日本发生了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跟日本还是
有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人有非常强的过好日子的诉求。
嗯，
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还经历过97、98年，
嗯，
比如说97、98年和现在来说，其实那时候也是一个周期的一个低点，但是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低点，大家面临的生存的经济的环境，其实比那个时候还是要好很多，
是的，
要强很多的。那所以这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把这个生活水平在不断的去拉高的。就是因为中国人就有说，中国人说我们过日子要有奔头，
嗯，
所以不会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了，然后说大家就心气儿就灭了，
嗯，
其实是没有的。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看20、30年代中国，去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在战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还是要过日子的。你看西南联大汪曾祺他们都被赶到昆明去了，都躲到防空洞里去了，男生女生也还是要谈恋爱的，对吧？你都没有钱了，然后你端个茶缸子，你也要去茶馆里面去喝茶的。
嗯，
就这种心气儿，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属性，它是不会去灭的。
嗯，
所以长期来说，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悲观。
嗯，
然后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点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对于丰富感的诉求是非常强的。
嗯，
啊，就哪怕比如说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无印良品为什么在中国可能火过一段时间，现在没那么火了，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那个，就是属于那什么
性冷淡。
对，就那个就是有一本书叫什么第四消费时代，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能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看一看。
嗯，
但是其实它呈现的那种风格和诉求和中国人，我觉得是跟大家基本的那个心理上的诉求是不太相符的。
哦，这个观察太有趣了，你就让我想起两个社会现象。第一个是，就这两年大家都说收入降低，收入降低。我前两天去 SKP 他们在做活动，天哪，就几万块钱的东西跟不要钱似的。然后我跟其中买了很多的一个姐姐聊，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大家兜里的钱可能还是会少了一些，但是他还是想要过好日子。所以
对，
所以奢侈品公司的表现在中国这两年也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就大家说消费降级和消费升级同时在发生。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罐头是东北人啊，我就发现这东北大姨们无论什么情况下貂还是要买的。
嗯，但97、98年的时候真的不买貂。
哦，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差，但大家就是确实是不买貂的。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就是说你不能躺平，你也不就甚至你可以躺平，但是你不要抱怨。
嗯，
就是你一怨你就没有再去开创事情的动力了。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97、98年就是东北很多人下岗的。
嗯，
那下岗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去做小买卖，比如说有去烤串的，有在街头摆摊卖香烟的。
嗯，
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大家还是在不断的要去想办法去过好日子的。
嗯，
哎，我这里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我02年我那个时候上高三了。
嗯，
然后当时是有就是有一个我妈妈单位的一个她的同事的小孩在我们学校读高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2000年之后了，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已经变得好起来了。
嗯，
我不在学校吃饭，然后她会 就是有的时候他会中午去给我送饭的时候，他可能还要专门去高一的那个年级去看看他那个原来的同事的那个小孩，可能会给他一点点钱呀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孩是这样的，就是他爸爸妈妈也确实都下岗了，当然就是说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不那么幸运，就是他爸爸当时还生病了，后来他爸爸就去世了、
嗯、
然后他妈妈靠什么养他呢？他妈妈就靠街头摆那个小小的香烟摊儿、
哦、
就靠那个去养他的儿子。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我知道，就他后来考试的时候，应该是他后来应该是上清华了，应该是考了我们全市的第一名的。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哪怕这个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
嗯，
还有的人可能他家里遭遇了一些变故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在非常努力的去生活。
嗯，
就是我们很少会遇到说那种说就是像日本那种说我就不干了，我就彻底躺平了的那种孩子，其实在我们东北很少。
嗯，所以民族性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强韧的这个生命力。
对，
嗯，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后来想了，因为你的国土面积足够大，
嗯，
所以你会意识到说无论怎样我总还是能够找到一个谋生的手段的
路。
所以大家整体的情绪也许会阶段性的低落一下，但是整体上还是说大家还是要奔着好日子去的。
嗯， 嗯，对，说到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讲创业，但其实我们这个创业的定义不是说那种创大业啊、
嗯、
就因为我们刚罐头一开始也讲到说有些人其实可能是被动要去创业了或者怎么样。
嗯
嗯，对，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还有点当时我自己觉得有点悲伤的情况。我之前合作的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之前做数字营销的，你知道这个短语已经消失在这个市场里面可能有七八年了、
嗯、
就现在什么都是网上的，都不存在数字营销。他当年数字营销的这个公司乙方公司做的还不错，大一点的时候也有三四十人的规模。然后我前段时间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去跑滴滴了。对，就是但反过来我觉得就像罐头刚刚讲的，你跑滴滴也好，开一个小卖部也好，或者前两天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说四十岁加的离职的人都去干嘛了，有去开淘宝店的，
嗯
然后有去跑滴滴的，送外卖的等等。但是我其实也想聊一聊，就是我还是观察到有一些可能新的特性，就是即便说在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有一些产业特别的旺盛。比如说有一天就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咖啡厅里听两个人，在一个应该是投资方，一个是创业者，在聊一个项目，聊得热火朝天的。他都说这年景下什么项目能让你这么的开心呢？他就凑过去听了听，是什么项目呢？是关于雍和宫的周边文创的一个项目。对，就好像迷信类的东西，或者说泛一点，就是关于心灵抚慰类的这种产业，好像现在也比较火。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心灵抚慰类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是一个特别阶段性的一个热潮、
嗯、
但是我觉得我能看到的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就是大家可能过去啊，比如说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随着地产周期起来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说，哎，我有什么样的地位，我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准，对吧、
嗯、
然后我去什么样的餐厅，我用什么样的牙膏，可能都是一个品牌的标签。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大家经过这一波，就是我们看到泡沫破裂了以后，其实所接触到的事情是 有一个变化的长期的趋势，就是我们可能会更会在意我个人感受如何。
哦，有道理。
就是是不是我感觉真的很好，还是说就是可能别人在说，哎，你这个事情特别好，你可能已经对你来说没有特别强的驱动让你也去做这件事了，而是你自己感觉真的好，你才会去，比如说去买这个产品啊，然后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可能你说像徒步的人变多呀怎样的，因为徒步的就是你一个那个世界里就只有很少的人，然后你自己在那儿走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
这个感觉是很好的。
对，我记得大概可能十几年前你跟我分享过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就说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可能体验式经济的复购率大约是实物产品购买的这个复购率的十倍。
对，
嗯，
因为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就说就是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本畅销书叫 Happy Money， 就是你如何花钱花得高兴。
嗯，
然后它第一条就是 buy experience， 就是买体验、
嗯、
因为那个买体验给你带来的那个印象会非常的深刻、
嗯、
所以由此产生的这种复购也会非常的强
啊。是 对我们之前做别的专题的播客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这个曾经印象最深刻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我先分享两个，你想想你的是什么。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说他的妻子有一年就带他去吃了一顿素斋，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他的妻子从他们家出发的时候就给他全程蒙着眼睛。
哦
啊，所以就这个体验，就他整个也已经快四十岁的人生了，他就想不起来比这个体验更深刻让他印象更为强烈的一个生日礼物。然后我就近期想到的一个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 Sly Open 的另外两个好朋友他们送了一个化妆课给我，那他也是一个体验。对，而且这个化妆课是你要一定要去六次，所以它在我的印象里面就非常的深。其实就像罐头说的，因为比如说化妆课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精进了自己的技艺，也在提升自己对于容貌上的一些自信啊等等，所以这种体验确实非常好。再有比如说你说最近这个徒步为什么这么火，徒步啊越野跑啊为什么反复让人入坑，其实入坑的不是说这个商品本身，而是说大家去玩了之后回来的那种感受，不管是当时的痛不欲生还是回来之后又想回归山野的这种感受、
嗯、
你自己的印象中。
那我举个对比的例子吧，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做鞋的、嗯、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买鞋哈，
嗯，
我以前也买过好多那种就是名牌的鞋，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在于它可能不太适合像我这种就是可能要经常出去跑跑走走的这个人来穿、
嗯，
然后再加上我后来生过病，医生也跟我说就是不能久坐，就是你可能坐一段时间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做过手术，所以你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一下。然后所以后面等到我买鞋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到底能不能让我中间出去走20分钟，
嗯，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它好不好看，它是不是这个很名贵等等的、
嗯、
就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所以后面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老买我们公司自己出的鞋，是因为我知道它保证我一定能中间出去走20分钟、
哦、
没有任何问题。
哎，你这个洞察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从来没往这儿想过。包括我们上线不就4款 SKU， 但其中有一款叫大胆花的卖得特别好，我自己也很困惑，因为同样的价格另外一款叫婴儿蓝的，其实它是可以双面穿着的一个户外毯，它我个人觉得婴儿蓝更漂亮，而且买一条等于买两条嘛，因为你有双面穿着。但是大胆花卖的特别好，我就在做一些非正式的一些定性的调研，我就问了那么3-4个消费者，他们说我们可能在一些文案里面或者我直播的时候或者在商品详情页上会告诉大家说为什么去买这个大胆花，他会觉得说我要披上这个毯子我就会更有勇气了、
嗯、
对，其实我们在做产品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达到这样的，就没有奢望过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只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但的确假设你的产品本身跟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或者心理暗示有关的话，他得到的精神体验可能是远高于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除了这个体验之外，我还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大家不是最近很火的叫什么九紫离火的未来30年大运的一种迷信的说法。但的确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品牌，它是一个鼓励女性的一个品牌，但真的不是为了踩热点，是因为我可能生活到这个人生阶段，我经历了女性可能从小时候成长然后到成熟期然后到生育这样的过程，我非常想鼓励更多的女性去勇敢地表达自我，通过与大自然连接的过程找到更多的人生灵感。但是呢它好像刚好就是踩到了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风口上。首先我并不觉得这个风口是一个特别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好像这也是一个风潮，就是最近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业务，尤其是一些非实物类的业务，比如说女性的社群还有一些书籍，好像这两年都比较火，像这种题材的可能也有一些女性的，也包括养老的宠物的，是不是仍然还是、
嗯、
还有养生的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九子离火运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网上很多的解读其实都是错的
啊。你快来讲讲。对，罐头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迷信专家，迷信带引号，
就
是他
是
研究一些玄学的。
就是、我会看一些这样的东西哈，但是其实就是说，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九子离火运是个中女的运势呢？其实是因为大家就是中女的被大家看到的机会变多了。
嗯，
但是中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让大家更容易看到呢？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生存焦虑变高了的时候。
啊，为什么呢？
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原来可能很多人啊，我就是有那么一小代人，他其实毕了业是可以回家做全职太太的，
嗯，
然后他老公的薪水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什么股票期权加在一起，就这一家人是完全可以衣食无忧的，他就可以这样去做。
嗯、
但是随着整个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泡沫破裂以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没法当全职太太，你只能出来工作，
嗯，
只能出来去谋生，然后要去给自己的小孩谋一个更好的，给他起码给他铺好路吧。所以这个过程里面，终于被大家看见的机会就会变多了。
哦，这是一个悲伤但很实际的解释。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说，就是九子离火运的这个离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原来在易经里面，它原文叫日月立于天。
嗯，
什么叫日月立于天呢？就是说其实它天就在那儿，然后只是因为日月会发光，所以你才会看到它。但是你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星星是被掩盖在这个天空里，就掩盖在日月光辉之下的。
嗯、
所以其实这就引发的，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要么就是能在一个超大机构里能够卷出来，
嗯，
或者说你就在你能通过卷能在那儿苟住。另外一个就是要么你就成为一个超级个体，让别人能够看到、
嗯、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的生存焦虑是要，就你想想这种竞争格局下，人的生存焦虑一定是会变高的。
哦，恍然大悟，真的哎。而且这两个结局的确也是可能听下来相对较好但真的很辛苦的结局。
然后你再对应一下，说我们今天说的中女对应的是哪一个年代的人、
嗯，
就是八零后嘛，
嗯，是的，是的，
就是七零后的尾巴加上整个的一个八零后，
嗯，
八零后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比如说，我们其实是没有养老金支柱的，
对，
我们的养老金必须要靠我今天奋斗给它存出来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我们自己本身还是属于那种还是要有家庭，因为我们普遍八零后都是生小孩的，都是有婚育的，
嗯、
所以你肯定你还有家庭的负担在身上。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看这些运势也好啊等等，这种其实你是要跟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去看的。然后包括比如说为什么我觉得养生这个东西特别的，就现在流行的程度比以前更高。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五零后六零后的人，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养生的诉求。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从这么早就开始做养生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必须要健康的活得久才行，
健康为祖国奋斗很多年，
对，
才能有养老金。
我给大家讲个段子，就是比如说清华的人都特别喜欢说他们要这个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嗯、
但是你知道这句话的全文是什么吗？叫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嗯、哦天哪，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说当整个的形势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焦虑提升了，
嗯，
然后我必须要出来谋生了，所以才会有这个运出来。
哦、make sense， 就是一下子就讲通了。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又有点悲壮，又有点完全理解，就是你要么就疯狂卷，然后苟住，你要么就成为超级个体。因为超级个体这个事儿也是我这两年体会颇深的，因为作为一个小企业主、小个体户吧，就是员工的这个开支的压缩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你会发现市场上能用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你在很多情况下你都希望去精简这个机构而提高效率、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在货行业，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啊，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题目里面搜谷爱凌就有，就是谷爱凌雪版的那个品牌的中国区负责人跟我们聊，其实超级个体这个词本身在 大家以为很舒服的欧洲国家，尤其在他们户外行业一早就出现的，可能对于他们一个产品开发的人来说，从调研到设计到追踪供应链甚至到上市其实就是一个人。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罐头刚刚讲到，如果是焦虑和竞争激烈化之后，那一个超级个体其实相当于说你压缩了自己的成本然后提高了效率，你才能挤出一点利润空间让你自己能够活。对，所以其实也引发了我下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的商业模式题材等等之外，可能接下来对于企业的这种组织结构上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
我们也在做这个组织结构的尝试哈。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我和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其实是原来一个企业的这个 CFO。然后呢，他其实就是一直做这个跨境电商的财务，做了好多年，因为他从很早就开始做了，他大概做了有十年多。因为他跟我一起进四大的，但是就后面他就转行去做跨境电商的财务。
哦，我知道你在说谁了。Okay。
对，然后。就是其实你想，就是说他可能到了他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这个职业生涯里头，其实留给他上升的空间已经实话实说没有了。
对对，
因为你已经做到这个 level 了，你无非就是从一个中型公司跳去一个大型的公司，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从管理技能和个人能力的提升上来说，其实它不是那么的明显。然后再加上因为整体的大家都在做这个成本压缩的这个形式，有可能就是说可能我跳过去了，我活儿更多，但是我的钱并没有多多少，对吧？
是，
对。所以他的选择就是说，当然他也确实有很深的行业积累了，他的选择就是说，那我出来就做跨境电商的财务专家。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他的能力并不仅仅去服务一家或者两家企业了，他可以去服务很多家的公司。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财务里面有一些具体做执行的东西，可能是一些 junior 的小朋友，甚至比如说我通过系统化数据化就可以来做的。那同时他就可以用他的才智真正的比如说在这种税务的安排上啊，然后财务管理制度的安排上，包括企业架构的安排上，去提供这种更专业的，我们说更 high level 的这种服务。他就可以服务更多家。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原来我可能雇个这样水平的 CFO 可能要100多万，对吧？那如果我现在有人跟我分摊了，
对
对吧，比如说我可能一年给他40-50万的咨询费，他也愿意接我这个 case。对，我觉得其实这其实是一个组织结构的变化。
是的是的，尤其是像税务咨询或者说某一个特定行业像跨境电商的 CFO，如果他只服务一家公司其实有一点浪费，因为你们本身形成了一套知识的框架或者说一个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只是每个上面附加一些他们的非标的部分。
对
对，如果他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台，然后再去这个叫什么个性化定制一些的话，我觉得对他和企业都会更好。
哎，对，他就是在把他自己变得中台化。
对
啊，只不过说他的前台不再是一个一个业务部门了，而是变成了一家一家公司。
对，那如果我是企业主的话，我也非常愿意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我的成本能够大为降低。然后你刚刚讲到分摊成本，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是说我朋友公司有一个行政，然后这家公司由于他们的经营状态一直在压缩，所以他就说我们公司有个非常好的行政，你问问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 share 这个行政。那我想了想，就行政要去 share 还是有点困难的。比如说他日常的工作是帮你订餐啊，然后拿个快递啊，我就不知道这怎么分享啊。所以但大趋势就是大家可能会在找一些科学的去压缩成本并且优化效率的方式。我现在的公司今天还收到两封私信，就有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内容之后想问说有没有求职的机会，说你们公司在哪里。我其实想了一下，我们公司在哪里呢？我们公司的同事有在我和一两个小朋友是在北京的，然后有我们的电商的负责人在杭州，我们的设计师在香港，然后我们负责图片就是视觉的同事目前在巴厘岛，就是我们现在在完全的线上办公，其实我是没有租办公室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首先你就会省去很大的办公室的成本，但是这里面还是会有很大挑战啊。大家觉得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办公，可能效率会有很大的压缩或者说降低，但这里面就是说你如何使用新的技术手段以及新型的组织文化能够把这个人们凝聚起来，然后能让它的效率实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包括就是我忘了是哪个 app 这个案例很早，十几年前 WhatsApp 还是哪一家，就是美国的社交媒体的巨头，它一直到在全球有几个亿用户的时候，它一共也才只有十几个员工。
嗯，
那这种企业其实是我自己非常理想的，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省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团队的小而美未必代表着业务的小。
是的，
对，而这个团队的小其实非常利于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凝聚。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对，因为其实你像那个 Midjourney， 我记得他的团队应该也很小，
也很精简，
对
对对，
也很小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个区分，就比如说像原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包容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会去看说，哎，你怎么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呢？是你管了特别多的人，但是其实可能随着大家整体的一个就是市场情绪的变化吧，然后现在就是说大家就会看说，那你拿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对，是的，
你会拿到什么样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你是管了，你是靠四个人拿到的，还是靠四十个人拿到的？那这个性价比完全不一样
哦。但你讲的这个点，我之前确实没有思考过。以前的人才市场上的确会看说，你最多管理过多少人？
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是不限预算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你的管理规模大，证明你经验多呀，然后你老道啊。
对，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说，那你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现在都是变成这种趋势导向的了。
对，而且曾经劳动密集型的这个情况在我国的市场上也逐渐的在变化嘛。劳动密集型的时候你管多少人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对，但如果变得更加的先进的话，可能是要考核其他的，比如说你对先进生产力的使用情况、文化组织的建设情况等等，我觉得这些也很重要，最终产出就是看结果嘛。
对，这里面其实就是我再给你讲个段子，是我们跟别的公司 share 的一个老会计，他给我讲的，他是做货运行业的，就是海运行业的。他说原来大家就是去，就那个时候因为国内出产的都是这种消费品廉价的商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你怎么判断这个货运是不是效好呢？其实你主要是看集装箱的数量的。他说但是现在大家开始看货值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他说你可能原来一艘轮船的货值跟现在一个公文包里装的芯片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看货值了。所以就是说可能你看上去它没有量那么大了，但是它的值是在提高的。
有道理。我们聊了这么久，最后再问罐头一个问题。就我们分析了现在的市场情况，然后一些企业的状态、逆势的一些案例，然后趋势，那么如果给现在准备创业或者思考要不要创业的人，以及比如说可能在企业里憋得很憋屈的人，如果有一些建议的话，你可能会有哪些分享给大家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想清楚，这不是你的错。
嗯，
这跟个人说我努不努力，我努力到什么程度，其实关系不大。是因为整体的周期它就走到这儿了，多个因素叠加了，导致我外部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可能我们就要考虑说，当我再去衡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看它的净现金流的回报。因为以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作属性它是挣得多花的也多，对，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可能就是一年挣个100多万，但是它并没有剩下什么钱，对吧？因为它需要弥补心灵和创伤的那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它要不停的去买各种东西然后来去弥补自己。
对，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去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大平台上，你可能拿个这个比如说大几十万的年薪，但是你确实真的很不舒服，心里很不得劲儿。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说，我挣的这个钱够不够我以后的医药费啊？
对，太扎心了，是
吧？够不够我以后的医药费？因为人郁闷他一定会生病啊，只不过生病的形式不一样就是了。够不够我以后的医药费？因为你想你努力挣钱是干嘛？努力挣钱是为了让自己退休的时候有一个相对体面的保障，对吧？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生病了，钱没有办法保证你有体面的生活的。
钱还有人没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想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那是不是我可以去 去换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卷的环境，因为我实话实说，大机构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卷，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人需要去看我到底喜欢干什么事儿了，
嗯
啊，比如说，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就是说站上风口的例子，是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就在干这些事儿，
嗯，
所以。我举个例子，他一说天水麻辣烫出来的时候，他能马上把他供应链组织起来，
对，
是因为他一直在做食品这个行业。你说让咱俩现在去弄天水麻辣烫，你能马上弄出来？
哎，我还真想过，但确实弄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是天水人，对吧？
而且也已经脱销了，就是的确像你说，即便我是天水人，我也没能把它组织起来，因为根本落不到我这种五道贩子手里。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想说我就干这事儿行不行，
嗯
啊，我是不是喜欢干这个事儿。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说一个事儿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嗯，
然后我又卷不动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稍微回撤一下，可能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去看看说我到底干什么事儿是可以谋生的，
嗯
啊，然后有可能啊，我说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有可能我也遇到过有的人说那我不卷了，我就回家，
嗯，
对吧，然后我去干一些我觉得我自己能干的事儿，但事实证明我干不了，
嗯，
干不了怎么办呢，就是那你就会陷入非常难过的境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慌，因为就是人生总有难的时候，你过去了就好了，
嗯，真温柔。那对于已经开始上了贼船，比如说像我这样已经开始创业的人呢，有什么建议？
就是卷呀
卷起来，
对，就是卷起来，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像我打交道像企业家也好，他做投资的也好，他又一直在那嚷嚷说啊应该放水怎样怎样的，但事实证明就是不给你放，
嗯，
对吧，
大家都是在默默在卷，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迅速认清现实，说你哭爹喊娘的央妈也不会给你放水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说我要怎么办，
嗯，
因为其实就是有很多时候这个政策它不是说它不愿意执行，而是因为它在做这个政策之前它会做很多的研究的，那如果它的研究的结果和对于政策的影响是说你放水没用，就是因为其实我去年就有好多人在嚷嚷说一定要降息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人大相关的就是一个智库他出过一篇文章，他又讲说这个阶段你去降息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高储蓄和你的这个老龄化是高度重叠的，它的消费倾向本来就低，它的投资倾向也已经很低了，这个时候你去给这个群体去放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放水它的效果不像之前，比如说当我有地产这么大的一个龙头去拖着它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明显，它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的，
嗯，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比如说像我们就很早就认清了，我们从2022年4月份其实就已经认清了这形势是这样的，所以就只能卷，
就是你前面说的精细化运营，
对，
然后不断的去优化产品，然后看看能不能卷出一席之地，
对，就是要卷，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跟渠道的时候，就是要一场一场，会去看它的直播效果怎么样，它的 ROI 是多少啊等等的，就会这样去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基本上已经认清了，只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在这个行业里面，他的体感会比较慢，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这样，就是说我控制好我的初始的投入，然后我对这一行有充分的了解，然后我大概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可以用，
谢谢，在此谢谢我的免费资源们，
对，有些免费的资源可以用，然后那这种情况下你再去开始去创业，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了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要卷，就是要开源节流这两个方向去卷，
是的是的，
对，
大家也听出来了，罐头在提到所有的行业分析的时候其实都是带有一个金融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你好像除了工作之外你一直没有放弃对于本行的本专业的学习，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有非常深的见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泛金融的各种知识，包括对于二级市场的一些看法呀，还有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金融行业的新手或者说是一个从业者，你也想听听罐头对于职业或者说对于趋势或者是 我也不懂啊，就更专业的一些看法的话，可以关注他的社交媒体，他的微博和小红书都叫看星星的 Flora， 就是 Flora 就是星星，就是 star 那个星星啊，然后Flora 就是 FLORA 对吧，就是花的那个 Flora，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他。好，那这一期特别谢谢罐头，虽然我们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啊，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对，然后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我心中留着一条河，岸天上有一群人，那是嘉兰的河流，我记得，永远记得。我的心中有一群人，心情的耕田，那是为了中生活，我记得，永远记得。